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河北武安市法院判决被驳回。中共法官对迫害法轮功的案件向来都是随心所欲，想怎么判就怎么判。今年二月，河北邯郸武安市法院针对王洪亮夫妇一案，在不通知其家属和律师的情况下悄悄进行判决，当事人不服上诉。目前此案被邯郸中级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驳回武安市法院重新审理，这在邯郸地区所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中是头一次。其实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直到现在中国并没有一条法律认定法轮功为邪教，就是在法庭上那些被中共操控的法官，也从来没有谁能确认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一条法律法规的实施。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获奖影片在联合国和美国国会放映，活摘器官受关注。2012年9月，获奖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与生死之间接连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会场和美国国会山放映。发生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盗卖的罪恶被进一步曝光聚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1次会议于2012年9月10日至28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继9月18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案紧急调查发生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盗卖的人权惨案，19日获奖纪录片《自由中国与生死之间》在万国宫放映，引起各国驻联合国代表、非政府组织代表极大震撼。日内瓦州大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马克·万奎特表示，对中共作为一个政府系统的组织这样的犯罪感到震惊。他指出，中共以这样的手段来对付像法轮功这样的最好的团体，中共是在摧毁中国社会最好的组成部分。他认为真相会曝光和制止邪恶，每个人将活摘器官的真相讲出来并将之传播，去告诉每一个人，这非常重要。9月21日，这两部影片由世界妇女组织推荐再次在万国宫上映。该组织副主席阿夫顿·布特勒女士在介绍影片时说， 法轮功被迫害亦不是新鲜话题，很多人都知道。但这两部纪录片涉及到我们很多人还不知道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他指出，活摘器官有违人类的基本尊严，他希望能收集更多的信息，推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前往中国进行独立调查，制止人权迫害的灾难。观看影片后，各国驻联合国大使、高级外交官、国际人权机构代表们表示，这些年通过不同渠道已获悉在中国发生的这一罪恶，对此能在国际人权理事会上被正式曝光，深感鼓舞和振奋，对真相的传播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心力。9月20日晚，自由中国在美国国会山放映，带给现场观众一震撼和感动。美国众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先生感谢自由中国赋予人希望。了不起，这远不只是个纪录片，它不仅记录了法轮功修炼者所承受的痛苦，更展示了他们面对困境的勇气。他指出，有器官购买需求，中共就杀人摘取器官以谋取暴利，这样的罪恶罄竹难书，与魔鬼无异。这恐怖罪恶超越人类的承受能力，挑战语言的极限。他希望电影能够广泛传播，当真相被大众所知，罪恶的政权将不复存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斯维特博士在影片研讨会上发言说，我被法轮功修炼者坚持不懈并以和平方式争取信仰自由的勇气深深的震撼，对他们升起无比的敬意。他们的故事让人们相信，我们应该做个更好的人。他相信中国因为有法轮功修炼者这样一群和平、富有勇气、不懈地追求人类信仰的人，一定会获得自由。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主任、高级研究员霍罗维兹先生认为，影片中的两位主人公以及千千万万与他们一样的法轮功修炼者是真正的英雄，他们为信仰奋斗，为良知奋斗，正是由于他们的勇气和努力，自由才会到来，历史才会被改写，这也保证了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拥有自由。我对法轮功修炼者表示最深的谢意，我真心佩服你们。深度曝光法轮功群体受迫害真相的英文纪实片《自由中国》，继2012年5月在好莱坞真相电影节荣获国际政治和文化类纪录片头奖后，9月12日在洛杉矶独立电影节再获纪录片类荣誉奖。该片以美国法轮功学员李祥春和前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干部曾征的亲身经历为主线，多角度反映了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包括监禁、酷刑折磨、洗脑、强制奴工、活摘器官、网络信息封锁等，同时展现了神韵艺术团为复兴传统文化而做出的努力，引发观众思考怎样才能让中国走向真正的自由。2011年4月11日一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的严谨深入的报道，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电视片《生死之间》荣获第47届芝加哥国际电视奖调查类新闻纪录片优秀奖。芝加哥国际电视奖又称雨果电视奖，是国际电视业界的一个重要奖项。该片从近十年来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量暴增和超短的等待器官时间谈起，展开了对大量的不明器官供体的调查。通过分析中共官方的器官移植数据以及媒体报道，采访大量调查人员、专家和证人，证实了中共政权为了谋取暴利，系统建立法轮功学员及其他政治犯、良心犯活体器官库，按需要杀人、活体摘取器官的惊天罪行。
大陆的新闻界，我从业新闻19年，做过记者、编辑、总编，也算是资深媒体人了。新闻行业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同时又因为和政府关系近， 广泛接触各行业，知道的信息比较多，大家认识问题也比较清楚一些。但新闻可不是随便写的，中央级媒体直接受中宣部领导，北京晚报、北京电视台等归市委宣传部，各省市县的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络归当地宣传部门管，既负责任命总编、台长，也负责指示、奖罚。其实等于全国几千电视台、电台、几千份报纸都归共产党管。当年共产党在国统区要新闻自由，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毕竟还有共产党办的一些报刊等。90年后的今天，共产党执政，大陆没有一家独立媒体。圈里的人都知道，我们不是无冕之王，而是党的喉舌，所以说什么不说什么，怎么说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新闻事实调查，得根据党的需要。编造假话、隐瞒事实是我们工作的两大内容。每天早上的例会，各报主编、各部主任要听明白两点，一个是不准报道的真新闻，一个是必须报的假新闻。记忆中有一阵电视里天天法轮功，播音员无论男女表情严厉，口气尖高，措辞强硬，似乎谁练法轮功谁就是土改时的地主、反右时的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多年来无论是谁，一旦被定性成了所谓的坏人，剩下的不就是专政的铁拳吗？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法轮功运动结果是什么？运动的对象法轮功修炼者面临着怎样的境遇？多少人被非法抓捕、劳教、被非法判刑？对普通民众也好，对新闻界本身也好，黑幕重重，真相不得而知。法轮功成为中国大陆新闻最禁忌的话题。然而在海外，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法轮功，有人类居住的六大洲都有人练法轮功，越来越多的国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我和儿子，我结过2次婚，和第二个丈夫结婚时，他带来了一个8岁的男孩，这个男孩特别淘气，我们经常被老师找到家里或叫到学校，也经常因为孩子打坏了别的孩子或偷拿硬抢别人的东西而赔人家钱，家里的钱被他偷拿个300-500是家常便饭。我在常人中是个挺要强也特别爱面子的人，离过一次婚了，再结婚吧怕让别人笑话，不离吧又确实活得太累。我曾经几次想要寻死，都被我丈夫哭着喊着给救过来了。那时我真是活不起死不了，整天以泪洗面，40几岁的人落得一身病。2003年8月份，在我对人生感到绝望的时候，有朋友再次跟我提起了法轮功。可能是机缘到了，当我再拿起转法轮看，我看到了法理，感觉很好，知道了这是一步上天的阶梯，就毅然决定法轮功我是要修到底了。我找到了当时所有的大法书，如饥似渴地学了起来。我似乎忘记了所有的烦恼， 忘记了自己的一身病。我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真谛而高兴，为自己找到了这世上真正的净土而自豪。得法四个多月时，我再看看自己，四个多月没有吃药了，全身的毛病却不知不觉中全好了。我真是太兴奋了，抓起电话打给朋友，告诉他们，我练法轮功了，我全身的毛病全好了。丈夫看到我整天乐呵呵的，他开心地说，媳妇儿啊，十多年了，我终于找到刚认识你时的感觉了。再说说特别淘气的儿子，我除了每天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和善念去感化他之外，还经常用在大法中学到的法理去教育引导他。孩子也一天天的比从前懂事了许多。四年前他交了一个女朋友，随着他们一天天感情的加深，我就经常跟他讲，咱们要对人家负责任，绝对不能未婚同居，那种行为是神最瞧不起的，在神面前那就是犯罪。一天早晨，我又跟儿子提起此事，儿子却流着眼泪跟我说，妈，您不用担心您儿子那个事儿，您儿子根本没有那个能耐。当时我愣住了，好好的孩子怎么能说这话呢？经我再三追问，真把我吓坏了。我领儿子去沈阳医大做了全面检查，最后结果是慢性前列腺炎。我问医生能根治吗？医生说，说实话吧，这病不太好治，有一年两年好的，也有三年五年好的，反正不一样。我们拿了两个月的药，可儿子吃完两个月药却啥效果都没有。我有个特别要好同学的弟弟，给一家大药厂做代理，啥好药都能弄到。我就把儿子的情况跟他讲了，他又给弄回好多药，吃完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后来又吃些保健品都没有用，反而越来越重了。有一天，儿子没等下班就提前回家了，进门就哭着对我说，妈，我不想上班了，我站时间长了腿都难受，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看到儿子难受的样子，我说，不上就不上，在家多休息休息，咱家也不缺你挣的那点钱。晚上我对儿子说，你要能信妈妈的话，就把家里所有法轮功的书从头到尾认真的看一看，对你保证有好处。你也知道这病靠医院不太好治，也许你就该修大法了。儿子听了我的话，开始认真修炼了。儿子的悟性好，真是一天一个样。修炼二十多天以后，儿子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妈，我的病全好了。2010年儿子结婚了，现在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他现在人也脱胎换骨了，过去谁见了都说他眼里露着凶光，现在谁都夸我儿子善良懂事。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唐山市法院非法开庭，民众谴责共产党不讲理。2012年8月6日上午9点，唐山市丰润区法院第八法庭对法轮功学员杨国光非法开庭。法院东侧的小门门口有四五十人排着队领旁听证，杨国光的亲人有20多人也在排队等待领旁听证。一位五六十岁的男士看着法院大门口两边站着的和坐着的一排人，问杨国光的亲戚说，今天是啥日子，怎么这么多人呢？亲戚告诉他，要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当时面前坐着三个法院警官，其中一个是法厅刑一庭的审判长。这位男士一边在三个警官面前签自己的姓名住址，一边说，这共产党完了，这共产党完了。一连说了几遍，三个警官看着他一言未发。非法庭审休庭，家属要求见人时遭到十多名警察阻拦， 家属只好喊：“杨国光，我相信你是个好人。”这时有两位到法院办事的人问是咋回事。一名亲戚说，是练法轮功的在家待着就给绑架来了，要判刑。家属要求见人，他老父亲要过世了，想见儿子一面。老人就这一个儿子，可他们不叫说话。两个人中其中一人听到后，就在法院门口骂共产党不讲理，欺负老百姓。8月28日上午9点，丰润区法院又对法轮功学员厉玉书非法开庭。开完庭后，厉玉书家属从法院走出来，瘫坐在马路牙子上。一位老年男士走过来问是咋回事。家属说，有人和他说法院要枉判法轮功学员，家属气得直吃救心丸。老人一听气得说，我家也是冤枉的，法院判案向着有钱的，这年头无权无钱的人有理说不出啊。大骂共产党太霸道，太不讲理，不按法律办事，老百姓没好日子过。我看你们来的人挺多的，看来老百姓就得和法轮功学员一样，骨头得硬起来了。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7000多元现金归还失主。2012年7月6日下午，我到菜场去买菜，回家的路上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很多现金和各种卡。路上我想，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得按照真善忍去做。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我想我得尽快还给施主，可怎么联系施主呢？回到家后，我打开钱包清点，有7500多元现金、身份证、银行卡、医疗卡和各种证件。心想施主肯定很着急，天很热，没有顾上喝一口水，我拿上施主的身份证就去找施主了。我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去找，一路上仔细瞅有没有施主贴的寻物启事。我又问了他以前的邻居，邻居说他家已经把房子卖了，搬走了。我又找到他的另一个邻居，他说认识，找到了施主妈妈的电话，告诉他他女儿的钱包找到了，快过来领。施主来后，我把钱包交给他，当时我口渴的连话都不能正常说了。施主拿出100元表示感谢，我说啥也不要，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的师父告诉我用真善忍标准衡量，要做好人，我如果要你的100元就不会给你送钱包了。说完我就回家了。晚上施主买了3盒高级礼品来表示感谢。我说，我要不学法轮大法，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而且我的丈夫是干苦工的，我又没有工作，上有老下有小，经济也不宽裕。今天我是学了法轮大法才这样做，你不用感谢我，要谢就感谢我们的师父，感谢法轮大法吧。我说礼品我是不会要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有标准的。我只是千千万万个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一员，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对国家、社会和家庭有百利而无一害。愿天下有缘人都能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生命的荣幸。1999年底，我的一位堂姐把法轮大法的书籍搬到我家，嘱咐我要收藏好，因为那些书比她的生命还重要。随后她因为去北京上访被抓后不屈服，受冤狱4年之久。2004年冬她出狱回来， 丈夫因为不理解她，加上恶人的压力，已经跟她离了婚。堂姐没地方住，就在我家小住了一些日子。出狱的她仍然不得安宁，经常被人监视和骚扰。我惊奇的是，在大冷的天，她穿的衣服竟很单薄，洗的还是冷水澡。我知道她练法轮功以前经常三病两痛，就问她，你不怕感冒吗？她笑着说，这几年我都是这样过来的，没得过病。听了她的话后，我开始沉思，一个弱女子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由，还过了被投狱四年的非人生活，她仍然坚定不移，仍旧精神抖擞，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她？是什么样的信仰可以让她平静地面对人性中的残酷？她到底在追寻怎样的生命意义？在人类的生存之外，还有哪些更深邃的东西？我无法想象，也不得其解。看来我得好好再重新读读那本《转法轮》。在98年我也曾看过，但只是随便翻了翻，并不在意。谁知这次我看过一遍以后，还想再接着看，逐渐的就有了新的认识。就这样，越看越明朗，好像人生的真理就在这本书中。再看下去，觉得自己的思想都轻松了许多，遇到什么烦心事也不像原来那么悲观了，一下子好像有谁把我原来所有沉重的东西都卸掉了。我意识到身心健康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感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妙，决定学下去。我找来法轮大法大圆满法，把五套功法学会，时常也去找老学员交流。不知不觉几个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困扰在我身上的几种病都不翼而飞，真是太神奇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发觉家庭也起了变化，不再冷脸相向，不再吵吵闹闹，我的排瘾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不仅家庭和睦，连天天见我的人都惊讶地说，怎么你越变越年轻了呢？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堂姐为什么遭受了那么大的磨难，却正信依旧。那是我用尽语言，用尽想象都无法表达的荣耀。